这是平安，
平安。
其实我现在在倒时差，从台湾刚回来，所以呢，现在应该是睡觉的时候。最近我在我有机会，我都会讲这个题目“敬虔的操练”，我都会讲这个题目，因为这个题目我就发现，其实传道人到最后要信徒所做的就是这件事情。在刚在读这部圣经，我们在前书第四章，我们刚才读到第八节哈，第九节开始他就说哈。第九节开始，四章是第九节说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我们劳苦努力，正是为此，因为我们指望在乎永生神。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其实到底一个传道人或是一个牧师啊，到底他最后想把信徒带到什么地步？答案是这样子的，敬虔。敬虔这个名词呢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我们一直讲说，那个很敬虔，有没有？我问你们个问题啊，敬虔跟虔诚一样不一样？嗯，那虔诚是什么？嗯，其实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不太一样的哈。一个是敬虔，一个是虔诚啊。这个宗教的虔诚呢？这个 care 这个字呢，是吧？接回去了。这个字呢，事实上是讲 system eternal observances 啊，是讲到一个外面，比如说你聚会很准时，你很敬虔，你很虔诚啊。比如说你每天读经祷告啊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教会的形式都有你。理解，这是一种精神，这是一种虔诚，宗教的虔诚。但是呢，敬虔这个字呢 ，insidia 这个字呢，圣经只有几个地方出现而已，而且出现的地方都是保罗已经要殉道以前的事情。出现在哪里呢？出现在提摩太前书，出现在提摩太后书，出现在提多书，还有一个人有写这个字，其实他有两个人。应该由大叔是十七节，大家也讲，可以讲一次。但是提摩太后书讲了五次。那么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跟保罗所写的提前提后，都是他们殉道以前的话，明白意思吗？是他们要死了以前。那我在猜测哈，因为我没有听人家讲过，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猜测一件事情：这件敬虔这件事情，是不是这两个伟大的使徒，他们到已经要结束生命的时候，终于参悟出来一件事情。那你就问一件事情，保罗怎么会跟彼得讲一样的话？我的猜测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保罗跟彼得在晚年的时候，在殉道以前都在罗马，他们两个是不是参考过笔记哈？就觉得你觉得怎么样？后来两个接受敬虔这件事情了。那为什么保罗讲那么多的神学，保罗在以前从来不讲敬虔这个字？我们有翻译做敬虔的字，或者是大号字，其他字很少用。Eusebia 哈，假如你们有兴趣啊，回去哈，把你的希腊文字经拉出来，我在internet里去找，你会找到一件事情：这个字是一个保罗在很晚年才用的一个字。这是指到什么呢？这是指到一个人的生命的属神的那个部分。我们英文它是 gathering。就一个人向神的那个部分，一个人向神的那个部分，我再讲一次，这是一个人向神的部分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混了这么多年哈，我们混出了很多宗教仪式，我们很虔诚，但是我们不敬虔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法利赛人虔诚不虔诚？虔诚。法利赛人敬虔吗？不见得。这个清楚吧？所以 所以保耶稣讲什么？他说那些法利赛所说的你们要遵行，所行的你们不要跟，行的这部分是进行的部分，说的部分是前程的部分。你们也看见有很多人他是很虔诚的，很虔诚的。那么为了这个呢，我就稍微再把它分一下啊。什么叫虔诚呢？其实雅各有讲过这个字啊，雅各宗教虔诚，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二七节讲什么呢？他说呢，你说你们是虔诚的人呢，那假如你们不勒住你的舌头啊，你不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你不保守自己沾染世俗啊，那么你不能讲说你在主在神里面你的虔诚其实就是虚的。这是一章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所说，我再念一次哈。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用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边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：一个宗教虔诚的人，不管是哪个宗教，你有几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呢，就是你不妄语，怎么样？你不会，你很少看到一个高声段讲话，对不对？你去看那个，你去看武侠小说一样，你看那个高声段讲话，他讲的话都是让你猜的啊，不妄语啊，到底是奇动还是风动啊？怎么样？你知道那个禅宗六祖吗？啊，人家看到这个奇在发发奇动啊，他说是人家感觉说不是奇动是风动啊，他说不动是风动还是心动啊？有没有？第四就是心不动，那风也不会动，奇也不会动的啊，啊是这样子。所以他不妄语，一讲以后让你莫测高深哈。啊，这个不妄语是一个宗教人士最能够使用的，就最有效的，只是你们不懂而已哈。我们给你讲过一指禅师啊，没有啊，一指禅师的故事这个样子的，他讲说有三个举子到洛阳呢去考进士，那时候你知道我们讲洛阳是贵嘛哈，他有这东西南迁了以后到洛阳去考进士，那么他们是有钱家人的孩子嘛，穷人在路上赶路，他们早就到了，到了以后呢就是到处玩乐嘛，有一天他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呢，就发现了有一大堆人在排队，他说你在排什么，这什么好的呢？他们说你不晓得这里面有一个禅师非常准，讲话铁口直断哈，有说有准，他说真的，他们三个说哎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吧，所以他们三个人就去了，排队排了老久的，终于排到那个禅师面前，禅师一看他打量他们一下，他说三位公子你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他们各自都我们都来进考的哈，都来考进士的。我请问我们这次问公民，公民的结局如何？这禅师哼啊哈哼啊哈都不讲话了，最后只伸出个指头出来。这三个人是举子嘛，当然很有学问，一看了这个就有领悟了，禅宗嘛，领悟完以后就给大笔钱就走了哈。结果这个禅师回到旅社去了以后，他的学徒就说：“老师不公平啊！你什么都教我，这个没教我，这就一句话不说拿最多钱，你这一招你要教我一下。这是怎么的？只能拿那么多钱，那么多年排不到那么多钱啊！”他说：“这就是答案了。”他说：“怎么就是答案呢？”他说：“三个来考，要是三个考中，一考包中嘛，对不对？那三个都没中呢，一个也没中。”要是只中一个呢？只中一个哈，啊，中两个呢，一个没中啊，这就是宗教里面最厉害的。他讲的东西都是看你去听去想，所以你去抽签抽出来的东西上，看你怎么去 interpret 的哈。有没有发现宗教就有这个特质哈？所以他不讲你哪会像我们讲到说你不信耶稣下地狱，那你惨了哈。他不讲这些东西，不讲只讲的，就讲让你摸哈。这宗教里面的宗教里面讲行善，宗教里面讲什么？讲修行，保守就不沾染世俗啊。这是宗教的事情，这是虔诚的人都可以看见的。所以你看见一个宗教的基督教虔诚人士，看是讲话很轻松啊，弟兄好好平安平安，就讲两个字平安好，啊，什么都不太讲了。啊，你最好吧，好好好，你呢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可以把绕来绕来出道去，那可能是最属灵的啊。 那这样指着鼻子跟着问说：“弟兄们，这样不行啊，那就不属灵了啊，那是动血气啊。”啊，所以你真的要虔诚的话呢，啊，那就是要少讲话啊，你就守了以后，你就觉得你非常的虔诚啊。你要多管闲事，就慢慢的不虔诚了啊。就是这很多虔诚就是这样子来的，但是宗教虔诚是属灵的生命，不是同一件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虔诚的本质是从生命来的。假如你没有这个生命，你没有一个进前的一个开始，你不可能进前的。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混几十年，你顶多只是虔诚。你可以对宗教仪式很熟，你可以很虔诚，但是你不可能进前，因为进前是关乎什么样？生命的。所以我曾经把这个这但是道教，我在教会已经第四讲了嘛，我之前一讲都讲过，讲是比较难一点哈。彼得后书讲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呢这个生命呢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，有没有这个话？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，神的神能呢已将近前的事告诉我们，好叫最后什么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所以基督徒近前的开始的第一件事情，你必须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有上帝的生命。假如你有上帝的生命，近前不会开始。你可以在教会服侍，可以唱诗歌，你可以查经，都是属于虔诚的范围。你不要以为读经就是很虔诚。我在教会带领的读经呢，现在已经393个人哈。今天我看了一下，问了各式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有些人比你，我很感动。我早上起来4-5点读经的时候，人家已经读完了，后来发现他是在装火哈。我吓一跳，他已经读完了，这么快他在装火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读经会不会使你虔诚？会，但是读经不保证虔诚。因为他可能是读经祷告是个习惯，他是一个虔诚的习惯，但是他不是进前生命的表现。进前这个事情是讲到一个人的生命的里头，他是随时随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，这个东西在他骨子的里面就是他生活的一个全部。好，我是把东西再讲解。我记得退休根本讲过这个东西，尽心尽心尽意，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一个基督徒他在逾越节的里面的一个预表，但是他的实质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像逾越节的羊羔，他的血涂在门内上，他就脱离了上帝的愤怒，这我们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个很实际的事情是，那一天不是只有血涂在门内上，那一天还有一个重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吃羔羊的肉，怎么样？那吃哪些呢？肉要吃，头要吃，内脏要吃，腿要吃，有没有？记得我讲过这个，还是我没讲？因为我带你太多退休会了，我就忘了是哪一个。所以我们在想，圣经把这记载下来，它里有它的意思的。为什么头要吃？头这个事情就是 mind， 心思意念。为什么内脏要吃？是 heart。为什么腿要吃？是力量。为什么肉要吃？是你的病，你活着的这个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人信爱主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尽心呢 ，your heart。尽意呢 ，your mind； 尽力呢 ，your strength； 然后怎么样？尽性呢 ，your being， 你的这个人。所以那时候已经告诉我说，我们吃羊肉的时候，这个羊肉、羊腿、羊心、羊脑吃进去，变成谁了？变成你的，就是你吃牛肉，是不是你变成牛肉，变成你的肉？你不相信不了，对啊，你吃东西嘛，你吃东西，它都是来的时候就变成你的。所以我们去吃这个逾越节羊羔的这个事情呢，事实上它已经预表是说，耶稣心思变成我心思，耶稣 耶稣的力量是我们的力量，他走道路跟我们道路就是是个相对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的跟神发生关系呢，不是只有我们靠耶稣基督脱去将来的惩罚和愤怒而已，而是为复活两个层次，有没有？我们读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不要只看到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基督谈太多了，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我们靠耶稣基督，我们免于上帝的愤怒，免于死亡。但是我们讲的太少了，为什么？我们讲的太少了，我们只想说上帝会领受恩典，但是恩典的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为主活，因为越节羊羔，我们吃羊羔的肉，我们吃羊羔的腿，我们吃羊羔的内脏，我们吃羊羔的什么的头。那么有需要稍微做一点解释，那怎么会腿是力量呢？腿怎么可能就是力量呢？这要从亚伯杜河口讲起。亚伯杜河口，雅各跟神的使者摔跤，但是整夜他受不了，他死者受不了这个雅各，最后在天亮以前怎么样磨他个大腿，他就瘸了，力量就没了。所以我就知道其实这个解经是个正确的解经，那腿是力量是个正确的解经。所以神讲说律法最重是什么呢？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而且怎么样爱人如己。前面的尽心尽力尽性尽心尽意是讲到呢实践与世界跟神的关系，以后的这个爱人如己呢，就是实践前后六戒，从孝顺父母到怎么样，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，这就是律法的总归。这个背后的整个的精髓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律法总归就是爱，一个就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。那个爱是什么呢？爱神就是爱，所以。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将神的爱厚厚涂抹在我们身上，这样连起来了，好像还没有连起来一样啊。这就是圣经的一个精髓，你把它连起来，这就是圣经的精髓。那敬虔是什么呢？敬虔就是神爱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表达。人家怎么看见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，就完全看神爱在我们生命中怎么彰显出来。但是敬虔这事情并不是天生就有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敬虔这件事情是必须操练的，必须操练。你有了这个生命并不代表你有那个敬虔的完全，不是，只是你只有那个本质而已，但是你不用找敬虔。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在剧里面，你看到这个有事没事在那里练身体，那哈哈哈！当然我看到他们就想说，你总不拿我家推草啊？我们忙着很难草，还没在树叶还没扫嘞啊！人家过几天就要来扫，就来捡树叶，我还没开始扫，去年树叶到现在还没扫。那你知道他怎么老是在那？他用过剩的力量，但是你想自己去操练的时候，他的脑中有没有形象在？有还是没有？有嘛，他贴在墙壁上都很够啊，不管他肚子多大，他看那个时候有一天呢，我这个会有六块会有八块出来嘛，他有这样。那我们基督徒敬虔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敬虔的目的就是像耶稣基督。所以这里讲大家猜怎么样，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这个是上帝的道成肉身，这是敬虔的本质。所以你们看过这个电视上有很多这个 columnist， 这个播报的这些运动的这些播报员，你知道这些人呢？你看他胖胖的、肥肥坐在那里那个样子，是看见他很高，可是他又很胖。这些人以前都是运动员。而且他的身材都是曾经很好，那现在怎么长得这个样子呢？你觉得？就是因为没有操练嘛，就是没有操练。就敬虔本身，保罗讲很好，然后唯有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敬虔这个东西不会生而又来的，不会的。你神给你的生命，你长什么样子是你的问题。 就父母生了你有个生命，可是你将来长得身材匀称，好不好，怎么样，你要去操练哈，你要去操练，但是你每天都看电视吃 popcorn 哈，就是在那看，然后你在运动你加油而已哈，可能过几年你就怎么样，就另外一种体型了哈，你就长得像 popcorn 哈，就这样子哈，就长得像 popcorn 啊，除非你起来运动。所以金钱这个基督徒生命当中，保罗说金钱操练事情呢，有今生的好处，还有来生的好处。那今天我可能讲不到这个部分，但是至少我们有几个东西要讲的，到底金钱它的实意是什么。所以金钱这个事情呢，你看我跟你们这东西，金钱呢，什么叫钱？说二章二节、三章十节、四章七节、七节八节、五章四节，五章四节就是叫孝顺，换成孝顺。他说你在家中要怎么样，尤其孝顺父母，就是金钱，他把它分成六章三节什么，就把这提供大部分三章，尤其多书一章一节、二章二节，比较后书一章三节、六节、七节、二章九节、三章十一节，这些都是用这个字。而且这些你把它注意看，这些书信就是保罗跟彼得晚年的书信，有没有发现？啊，有没有发现啊？这都是晚年的，请问你保罗自己写些哪些信？讲，我们讲狱中书信的时候是讲到保罗在第一次被关的叫狱中书信。对不对？写的以弗所书、腓利门书这些有没有？哥罗西，那一次还不是最后一次，但是他被关了以后，后来又出来了嘛。他第二次被逮捕的时候，被罗马皇帝逮捕了以后，准备发火以前，他就写了什么书信？读在前书，读在后书，读在后书，到三题，这个清楚吗？这是他真正要死以前的，可当时他好像参悟，他说这个道理出来，那个道理叫什么？叫做金钱，就他所讲的金钱，就是彼得后书也讲了，彼得后书也是彼得要被杀以前啊，被倒计时下以前所写的东西，也是讲究了这个词啊，所以我是觉得很压抑，发现彼得跟保罗到了晚年，就是他们要死以前都写这个东西，事实上在罗马呢曾经参考过笔记啊，好，两个讨论了半天，到底我们做工的最后目的是什么？他说其实就是金钱嘛，就让你像神嘛，对不对？他说那像神怎么做呢？他说呢，在这个提摩太里面，他就说什么？那上帝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什么样？是世人救主，更是我们的怎么样？我的救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我现在想为什么这样？好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。第十节，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为我们指望在乎永生神，他是万能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奇怪吗？怎么是我们的救主，就是他说我们劳苦正是为此，因为我们指望在乎永生神，也他是万能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那神是万人的救主，也是信徒的救主，难道信徒不在万人里面吗？你怎么解释这个？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金钱的事情是需要靠神的，这不是人的工作，但是这位神呢是万人的救主，这个救主是指到灵魂的救恩，信徒的救主是指到我们灵命的救主。好，我把罗马书稍微做一点解释哈。罗马书是一本讲救恩的书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写给罗马这些外邦的人救主。所以罗马书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一本书，对不对？都不敢讲了，这样是很简单。他讲救主嘛。所以救赎，它里面就把救赎都讲得很清楚了。 他前面讲什么呢？在第一章的时候，第十七节十八节开始，他就讲了，他讲说人是有罪的嘛，对不对？人是有罪的，啊，那么世人都是有罪的。但是第二章讲什么呢？第二章是告诉我们说，犹太人你也有罪，你这些笑人家的，你还讲你自己，就讲别人，你自己有罪哈、啊。你说不可拜偶像，你自己偷偶像里面的东西，庙里面的东西，你是有罪的。第三章就讲到什么呢？其实世人都亏欠了，到三章二十节，但是二十一节开始到第五章结束呢，就讲因信称义了。第三章二十一节说，但如今呢，他的恩典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。到第四章讲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是在未受割礼以前就因信称义了。所以他的因信称义不但是给犹太人，也给什么？给外邦人。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只有从罪来了。我们这些来到上帝面前，只能靠因信称义，这叫因信称义。可能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十八节或是十七节呢，讲什么呢？讲生活的得胜。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什么？罗马书第六章讲说，我们向罪死，要向罪看祭是死的，向神看祭是活的。第七章说我们向律法死，第八章说我们靠圣灵得生。讲我们神不但救了我们，因信称义，灵魂得救。讲到生活的每一天的里面，神都怎么样使我过个得胜的生活。从第八章十九节开始，或是二十节都随便你讲，一直到八章三十节讲什么呢？讲得荣耀，讲到将来我们这些人呢，在上帝面前要得荣耀，也讲到我们身体的救赎。他说，圣经讲，在这段圣经讲的很有意思。他说呢，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心里叹息，等候身体得赎，有没有？然后后面讲到的一件事情，叫我们得荣耀。所以，其实上帝的救恩的里面，不是只有因信称义，不是只有你犯罪神赦免你，然后你就不再灭亡，不是只有这样子的。他也讲到生活的，讲到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也讲到生活的部分啊。但是最终他讲到什么呢？我们这些人与基督同受苦的，将来会与他一同得荣耀。有没有罗马书这样讲？有吗？这是罗马书的救恩论哈、啊。那你说，那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讲什么呢？那他讲完这个救恩了以后呢，他开始讲到犹太人。所以由第九章讲犹太人的过去，第十章讲犹太人当时，第十一章讲到犹太人的将来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讲什么？外邦人的人数满足了，犹太人要怎么样？全家得救，怎么样？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十二章开始就开始保罗的观察，就搞到生活的应用了。讲到我们这群人，第一个要跟神有对的关系，所以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讲到教会之间，讲到跟社会的关系，到十六章讲到他的形成，有没有？所以罗马书一章到十六章就讲完了，简单不简单？很简单啊。第一个先讲你有罪，最后讲神的救赎。比如救赎三个，就是因信称义，就是你要得胜，就是得荣耀。然后讲完了以后，就谈犹太人是的过去是说，我恩待谁恩待谁，我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有没有？讲法老是一个这个灭亡的器皿，反正他讲完了，然后又讲到生活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圣经读圣经就明白，就是上帝借着先顺先写，把圣经写下来，不是让你猜的，是让你懂的，让你活的，跟佛经不太一样。佛经叫高深人高深才明白，基督徒圣经是你读了就一定明白。这个情形好，所以我们再回来讲，这个是什么？上帝是万人的救主，但是上帝更是信徒的救主。你每天生活里面，我们靠着神可以得胜。救我们做什么呢？救我们进入上帝的敬虔的里面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的 真正的生活是什么呢？让我随时随地可以尽心尽心尽力去爱主我的神。可是呢，我必须承认这个东西呢是有点点的抽象，有点抽象，所以我尽量把这个抽象的东西想把它讲清楚，这是我试着要讲的。所以敬虔到底是什么呢？敬虔最后目的在耶稣基督，最后全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看敬虔的奥秘是什么。所以敬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起来好像很敬虔，可是它的意义实际的表达，耶稣在肉身的显现的这些东西就是敬虔的实践。第一个讲什么呢？神在肉身显现，所以敬虔这件事情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请问神在肉身显现，耶稣就在肉身显现，我们清楚对不对？请问现在你活着是不是神在肉身显现啊？有没有很多很谦卑说不敢啊不敢当？不是，事实上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讲过一句话，加拉太书我们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有没有？所以我的一举一动人家看见的是我在动，可是他从我动的里面看见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彰显，有没有？这个意外怎么样？这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这是敬虔。假如基督徒可以当一辈子，牧师当一辈子，教皇当一辈子，不管当什么，人家从身上完全没有闻到基督的味道，请问是不是是不是敬虔？这是敬虔，那是宗教，只是外表像。所以为了是外表像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宗教，不是说甚至牧师也好，他们一定有个宗教的外表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里是个白的，怎么样？黑的衣服，然后就特别一看就知道是怎么样，是牧师呢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那就是你看他必须用外表来诠释他的信仰，但是真正的属神的人，你可以从他把一个孩子扶起来，可以看见上帝的生命。要怎么明白？明白意思吗？他你可以看见他的表情，跟孩子蹲下来跟孩子讲话的表情，你看见他那种慈爱，那种怜悯，你可以看得见的。这是叫做这个叫敬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敬虔的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我们身上让人看见上帝在我身上对我们有雕琢的痕迹，这个人是不是受过对付的？你看就知道了，你看见身上有雕琢的痕迹，他这个大腿被摸过的，一个这样讲比较好听点啊，这个大腿是被摸过的，都是瘸了啊，他不是说没有受过对付的，他身上就上帝印记在他身上，这是敬虔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？是圣灵的殿，怎么样？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谁住在里面？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既然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一举一动应该有上帝的印记的表现？假如有，你就是敬虔；假如没有呢，你就不敬虔。不管你在你的位置在基督教界多高，完全没有用。不管你多会讲道，没有用。我们这样讲是怎么样？讲道是属于虔诚的部分还是敬虔的部分？我感到属于虔诚的部分，因为我圣经比你熟嘛，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讲嘛，并不代表我的生命比你美嘛。我专门读哲学的，我可以讲一套东西让你心服口服呢，可是我只在台上，我在台下就不行了，你给我住两天你就倒了。那我只是一个虔诚，我没有敬虔的生命。敬虔生命可能我没有讲话，你给我住两天你就活了，那叫敬虔。我们讲清楚。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一个敬虔的人，他是被圣灵称义，是什么呢？被 became by the Holy Spirit， 就他原他做的行为举止都不是因为被人赞赏而已，而是在圣灵的那个带领以下，是说是比较说 dedicated， 就是说圣灵会常常与他心神圣，他所做的是蒙神喜悦的，不是蒙人喜悦的，是蒙神喜悦的 dedicated by the Holy Spirit， 就他的一举一动呢， 他这个人一举一动呢，他是受圣灵管制的，不是怎么样，不是受良知管制而已，不是只有受这个一般的社会道德管制。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做的这件事情是法律上是正确的，在神面前是错误的，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
有，
有，不是没有，有。你很常见到天主说我做什么错，有错告我啊，他是告不了你，就在上帝面前怎么样，是不可以，这是很难的。就圣经有很多标准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说哈，你给他工钱哈，你只雇工来做事情，你该给他今天该给他工给工钱没有给他，对不对？你说哎，现在了不起，我明天给你啊。那圣经说一句很严重的话，你没有给他，他回去祷告，我就有罪了。老师排斥掉，我是不给他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也要给他？我明天给，我今天我这子神面前会有罪呢？因为你不是伤了他律法上公钱的问题，你伤了他的什么？他里面的这个他的心，因为他穷，他需要钱，他担心，一晚上担心就是你的罪。这个好，这是圣经，我甚至告诉过你们嘛。圣经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呢，你人家欠你钱，你去拿他的当头，有没有？你要怎么拿他的当头呢？抵押当头叫抵押品。他说你要站在门外，不能进到房子里去拿。你们懂这个意思吗？我要拿你，你跟我，你欠我东西，我要拿你的抵押品，我要站在门外跟你讲说，啊，我是来拿抵押品的，人家不理你，就在外面就等了。你不能像你爹一样把门一踢就进去了，就开始去拿，你不能这样子的。那但是这个拿老半天拿到这个当头呢，天黑以前还要还人家，因为以前人的当头是他的外衣啊，睡觉穿的外衣是他的当头，但晚上他睡觉要用嘛，你到当晚以前还要还人家，天气凉要还人家，那么那你那光当头怎么办呢？明天再来拿。那这是圣经的第六章二十四节讲的啊。你不是说你要拿当头就可以进去了，为什么在律法说你可以拿当头，但是神说怎么样，你可以拿当头律法事情，怎么拿是属神的事情，这种我怎么感觉、啊、你不是说我欠你钱你不给我，我把女儿抓来卖，哪有这个事情啊？不可以的，圣经没有这个东西的，没有这个东西的。你可以拿当头，但是怎么样拿的时候还要有怜悯，这是 dictated by Holy Spirit。我举个实例好不好？我女儿，因为她是一个方面学，她平常是放假。那我们教会有个 VBS 啊，那就是属于圣经。她有一那天礼拜三她放了假，因为是礼拜一到礼拜五，礼拜三她放了假。我在知道她今天放假，我们很早讲话，因为她有时候回来，十二点回来，我都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啊，就是去。去探访没有回来，然后他回到家回来他睡着了，我就睡觉这样。所以那天我就特别打电话跟他讲说，我说 Sharon， 那你今天你醒了没有？他说帮我醒了。我说好，那我吃个饭吧。他好啊，他好高兴啊，跟我去吃饭了。我就请他吃个饭，吃完饭以后这个小孩子就讲话了。他说爸，我们可以去买功夫茶，你知道功夫茶吗？一杯五块多钱，很贵了啊，功夫茶。我说去哪里买？他说 Nathan Street 啊 ，Princeton 大学对面就有功夫堂，他都知道的。我说我想哈、啊，有吃完饭哈、啊，还要吃功夫堂哈、啊。那好吧，去吧，我们就去了。他就问我弟在吃商会去吗？那我们这里我们这个 VBS 有多少年轻人在帮忙？你知道我们教会的 VBS 到90个、100个孩子来吗？那年轻人帮忙有几十个。我昨天照相，我记得。照相35个孩子，我说35个吧，昨天照相的时候至少是42个，我数错了。他说哦，35个，他就跑到功夫堂那里去讲说，他说那我就买35杯功夫堂。我说喂，那阿姨怎么办？那些注册的啦哈、啊，那些煮饭的啦哈、啊。他说那你要那他们多少人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随便讲一下，55个吧。他说哦，那50个，他就买了50杯的功夫堂。啊，那次我就知道我不用出钱了哈、啊，他就去买了这杯功夫茶。可是 Nathan Street 的那一个 那个店呢，它就有一个 shaker， 工厂是加奶的，是不是要咚咚咚咚咚摇？你不知道，没有看到，它摇的那个茶下去，牛奶放进去，它咚咚咚咚摇很久，摇久了以后，这才叫功夫茶。那么它这个五十杯，然后人家做生意，你再摇出来，摇摇摇，我就在那里等很久了。他就给我讲一句话，他爸，那个车子呢 ，parking meter 呢已经到了。我说赶快去投啊哈，啊赶快去投。我说那个被抓到了二十几块钱不好玩哈、啊，我说你去投吧、啊。那车上也有钱，你要在这里，他就去投了回来，他就不讲话，他就投了。我刚刚过了二十分钟，又摇不出来哈、啊。我说，他说爸，二十分钟就到了。我说赶快再去投了。他爸不能再投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我看到一件事情，那里面有写个牌子，他说 keep on feeding the meter is illegal 啊，就是你一直投钱一直缴钱是怎么样？是违法的事情啊，是 illegal 的，你不能再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们做生意嘛，我们又不是偷的嘛，你去投了、啊，牧师说可以啊。我说爸不行啊，我说可以啦、啊，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。他说 ：“Daddy, my conscience won't allow me。”他说：“我的良心呢、啊？”我说：“你要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爸，我把车子，我可不可以把车子呢，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？”我说：“孩子啊，我们填的位置，地理位置，五十，我在头脑在想，五十杯从那里拿到那里就很辛苦了哈、啊。你再开远一点，那谁搬呐、啊？不是五杯耶，五十杯耶。”我就跟他讲这样的一个他看到我 ，Daddy 又讲第二次。Daddy, my conscience won't allow me. 我说你去投吧，不去吧，赶快去啊！他就开单，是开单了啊，他就去了，老久不回来。后来呢，终于回来了。问了这么久，开车在看什么？我说 I drove that way 啊，我把开跑了哈、啊。我说你开去哪里？哦，那far 啊，不远不远啊。我后来找什么不远？后来我去拿车的时候真远哦。可是。他是讲完了以后对我开始一个起点，为什么他的良知不允许？因为那个 dictated by Holy Spirit， 就是圣灵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功用，你能明白这意思吗？ dictated by Holy Spirit， 所以他说 I cannot do it because my conscience won't allow me。 我那时候就明白了，被圣灵称义原来有一层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以后又摇了，又摇了20分钟吧，那终于出来了啊，终于出来了，那当然就要搬了。那我说，哎，我说你在这里等着啊，他们帮你打包的时候，我去开车子啊，我才叫他开，他停了很远，所以我终于找到了。找到以后，我就说，那我们来开到店门口，店门口要 legal parking 呢，还是开始想啊，从店不要出去，我就做一个小小的祷告，不是很正式的，我说主啊。假如你允许的话，让我们位置停了，赶快搬上车走啊！不然那个那艘大水车大雪前面车子也蛮多的，也不太好好建设。我感谢主，是我开快道的时候，有一部车从店门口那条车道开出去，我就转进去。当然 party 不是很好，但是至少我有 party 到里面一点点。那么搬上车，那么这五十杯就拿到教会去给年轻人，给那些同工吃，那些都很高兴。但这里面都不是他的慷慨，不是。我感动我的是他讲什么，因为怎么样 ？My conscience won't allow me. It's headed by Holy Spirit. 基督徒有多少时候你做的事情不是法律上的问题，是什么样的问题？是在神面前的问题。这时候 ，headed by Holy Spirit， 而且是怎么样？说一个基督徒做事的时候，最严什么呢？最严是被天使看见。这又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约伯前书四章九节讲说，神把使徒明明摆在最后，成了一台戏给谁观看？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有没有这个话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也就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基督徒做事不是救人前，在世人面前我们做事，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讲道，对不对？我穿上西装啊。讲得头头是道，我可能是满口道德文章，可是很可能我满肚子难道文章，我只应付你这个一个小时就可以了，你就觉得我很属灵，那我讲完道赶快就离开你们，你们露出本相，对不对？你的猴子尾巴露出来是多不好看的，赶快离开，你们觉得说这个不是真谦卑，希望他以后再来，对不对？那多待一个小时可能就出问题，也有可能啊， 你老在讲什么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在做事情，人生命的表现，一个在人前的，可能我领事，我领会，我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很像模像样，可是我一回到家里面去，没人看见的时候，我在电脑的面前，我可能进入了一些社群的网站，或去那些一些东西是不上帝不喜悦的事情，还是我看电视的时候是神不喜欢我看的东西？但是你要注意，人看不见的地方谁看见了？不但神看见，天使看见的，天使知道的。所以被天使看见什么意思呢？真正的境界是人前人后，自己单独在人面前都是一致的，你都可以站得出来。对，将来受审判的时候，你不怕上帝把你暗中所东西给亮出来，这叫敬虔。我也不感兴趣。同志们，你的作为，你在教会有服事，你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天使面前站立着，当你躺在床上，当你在电视面前，在你电脑面前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知道不知道你在神面前是不是可以站立得住，被天使看见？人的荣耀不是重要，神的荣耀多么重要。我昨天在答一个问题，有一对在教会高位的人，不是我们这里的，所以不要太紧张。家里面有懂没什么道理，就是家里暴力，而且是很严重。结果这个姊妹很爱主，不敢讲出去。她女儿就说：“妈，你为什么不讲？这个东西不得了，几年。”她说：“上帝会丢脸的样。”后来她女儿就跟我谈了，因为是老朋友，我就跟她讲说这是不对的。我说：“你看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。”大卫犯罪的时候犯奸淫，世人都不知道，先知拿单来给他讲话。先知拿单说：“因为你做的这事，是仇敌大的血流的机会。”是什么意思？上帝的羞辱不是从人来的，是从人来的，从哪里来的？从魔鬼来的。他说是仇敌大的亵渎的机会，大概是一章二十二节左右吧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，所以一章二十二章还是十一章啊。好，但是你再讲另外一个例子，约伯，神怎么跟约伯讲？那么神怎么跟魔鬼讲？他说：“你看见我仆人约伯没有？他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有没有？上帝觉得很光彩。”所以他那个对象。你可以看那个对象，不是指世人说让他听到的教会没面子啊，都不是这个，是上那个罪的本身就已经使上帝得到怎么样羞辱了，不是得到荣耀了，不是被人知道不知道，这隐盖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，但是我们观念就不太一样。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被天使看见。就跟这边我们这群就所谓敬虔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人前所做的，人后所做的，有人看见，没人看见的，你可不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？这是敬虔。假如你只是在人前做的像个样子，很有才能，很会讲道，什么都可以，人后没人看见的是那种样子，我们就成了羞辱，那不叫敬虔。所以大在敬虔的奥秘，在敬虔上操练，操练什么？不但是操练人前，操练什么？操练人后，难不难？难。但是神说他是信徒的救主，所以靠神啊，这是一个。而且呢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是讲到一件什么事情？真正的敬虔呢，不会只有在基督教界的里面，教会里面大家赞许他，就是外邦人也会赞许。这样我们讲清楚，外邦的也会赞许，意思就是说你的道德行为别人会是当众说基督徒是不一样。好，讲个实例好不好？讲我跟师母的实例啊。 我跟师母到现在还约会啊，每个礼拜约会。那么有一次我们约到了练剑吃东西，那么天地社我们是一个皮蛋豆腐，先叫了皮蛋豆腐，小菜进来，以后就叫了两碗面，然后两个人就是只有四十度角，别人都不看不讲话。那么吃完面了以后呢，就算账，账单来了，我就把账再一看，这个哎，今天好像价格有点便宜，我就仔细在看，啊，发现有件好事儿。他的皮蛋豆腐没有赚到钱，他就挣了两碗面的钱，啊，是他要的嘛？有几条路走，一个把钱付了，走了。可是里面当家的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跑去给他讲说，哎，老板，啊，那个老板娘就是老板娘，不是老板。我说你这算错了，他闭着门是吗？哎，谁算的？把他算多了，你们这些人都开始骂了。我说不对，不是，他不是是怎么样？我说你算少了啊？他也算少了？我说是啊。我说不好意思啊，算少了。他怎么算少了？我说拿给他看。我说我吃点皮蛋豆腐，你记在里面，就两碗面的钱。他看看我，你真的吗？我说是啊。他说他这个先生吃的，他们吃的皮蛋豆腐吗？他说是啊。他看看我，哦，算错了。然后马上讲一句话，告诉你们嘛，信耶稣的就是不一样。他讲了三次，告诉你们，信耶稣的就是不一样。他不知道信耶稣呢，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跟全家人去吃饭的时候，我经常塞一本圣经进去。那前面在点菜，我就打开圣经跟我的孩子开始讲圣经啊，我读经心得啊，什么开始聊，那孩子跟我聊。所以他们那个威德威爵士很好奇的，你放在本圣经里面，所以他们在观战时偷瞄，瞄准就叫出说，哎，那个带起来是圣经耶，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一家的事情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他就喊着。后来呢，我说好了，可以，我说算了钱，我们要走了。他说没关系，那个皮蛋豆我出，所以那一天我就没有出皮蛋豆的钱。以后我回去的时候呢，他老是给我新菜吃，他说这种花米的菜呢，是在开发的，你试试看，好吃就告诉我哈、啊。就变成他那个品尝课哈、啊，什么事啊？一会儿就来一个揭露啊什么，就变成了好朋友。那为什么？背传开放背世的距离，标志为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品质。好，第，我再提个灯 ，OK。被接在荣耀里，用金钱里面有了这么意思，在行事为人，为什么你敢不做卑微？因为你不相信永生，你不相信审判。你想想看，你做的每件事情，你多拿的每一分钱，有一天要供出来的时候，你拿不拿？我是不拿的，不拿的。被接一样的观念是被接在荣耀里，有一天我们这些事情都会显现出来。在审判台前，有什么事情躲得了？有姊妹，没有一件事情躲得了的。所以保罗讲什么？讲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，就期待现在自战自信的苦楚。很多苦是值得受的，很多委屈值得受的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多给一点钱，让他高高兴兴的，是可以的。因为将来是怎么样？你要面对我们的神，要被接在荣耀里。要进入主生命观当中，面永恒的观的时候，你什么事情都有今生的。上帝只是为我们服务，我们讲什么，我们要什么，跟上帝祷告什么，就应允我，不应我就不管他。我们却不知道一件事情，不管今生的遭遇如何，将来在永恒里面，我们要面对我们上帝。这个不是一个恐吓的话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你的心做人处事会怎么样？我有个朋友，他跟我讲个这件事情，非常好的朋友。他说他的家做一个做 remodel， 你知道 remodel 吗？他跟他讲好了，21000块钱。就你知道这个 contractor 都不太一样的，尤其中国的 contractor 啊。说，这个他只要你当作跟他订，跟他讲到的都是要钱的。比如说你修的 修，你说哦，我这个灯要修，你忘了讲说灯要买，他说灯是你买，我只帮你修而已的。那讲的时候都是可以讲的，讲完以后你要是没有讲清楚，那个都是你要付钱的。所以这个21000块，后来就修到22300块。那么事情都是一样的做。就是他说你这个房子要扫一下，他说那不是，你看这个东西都是没有说当场电商里面没有去，所以因为我是整个包括花在那里做嘛。他说好哦哦，这搞这个这样够加200，我说是加到最后就加了钱了。那我这事情过了以后，就说给他这笔钱了，他不高兴，他给他讲说哈、啊，可是你们家的那个买的那个厨房那个石头啊。你们要不是比较贵的哦，这个我都损失了多几百块钱哦，我就很不高兴。这样说，你不能做，你就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不是找别人做，这个降低一点嘛，不一定要用这个。你告诉我说，你随便选，我就选了，你要说太贵了，啊，这事情就后来他说这个事情就过了，因为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所以我就怎么样，不能来跟他要钱了啊，啊，他就好像大家就不高兴啊，就回去了。可是我说那怎么解决呢？他说解决很简单啊。他告诉我说他少多少钱，我说我钱会给他，但是我可以给他 gift card。 你知道 gift card 吗？他说他就给他400块钱的 gift card。 我说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说因为他自己不高兴很不好，我给他400才400块钱嘛，他高高兴兴的哈、啊。你懂这个道理吗？这个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他说我使他做了事情以后，他不是很高兴，他心里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样苦读哈。这个在基督神面前我们这样不好，400块钱我就给他一个卡了。在道理上我不能多给他钱，但在恩慈上我可以给他钱。你们懂这道理吗？恩慈上我可以给他。后来那个人弄到最后自己也不好意思，他没有想到拿到本来就是压榨的东西，后来居然拿到额外的又400，已经压了又拿到400的时候，他就很不好意思，他就给他讲说，哎呀，我听说你是好人，你果然是好人，就这样走掉了。啊，当然这只是好朋友的一个故事而已，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最近发生真实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这是金钱，就是我分享金钱，但是我们经常不是跟他你那弄房子跟他争来争去，哎呀，这个可以的，你经常都不能活的。你也知道他没有做这工，他没有饭吃的，你尽量压他。可是圣经不是这样的，圣经是说你要恩慈。也就人家跟你修完以后说60块就给他80块了，啊，你弄这么久也没饭吃，20块你去吃呗，让他走吧。20块钱对你来讲也没什么，你跟你家人吃饭一餐就吃到100多块钱，你为什么不给他多20块钱？人家是穷人，是穷苦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种恩慈在上帝面前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做？因为你头脑里面有永恒观，你会被接在荣耀里。我越想清楚，所以这叫做敬虔。所以敬虔奥秘，我这个讲完，我一下都不讲了哈。啊，本质上呢是神在给我们显现，因为我们有神的信实的份。然后在本质上呢，我们被圣灵成立，使得我们满有圣灵所结果。在彰显上面呢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世人看见，被世人信服。在动力上面呢，我们被接在荣耀里，我们看得懂永生。所以人生的智慧是什么呢？人生的智慧是你看得懂今生，看得懂自己，看得懂永生，看到自己的本相是什么，看得懂自己，看得懂今生。其实人有利有失，就应当知足。你有什么东西，你会带着走的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啊，只要一个身体检查就没了。告诉你啊，我这次为什么回去到台湾去？因为我已经10几年没回去了。我到美国40、45、40年，总共回去5次。第一次去跟我的女朋友订婚，第二次去跟他结婚，这是做师母。第三次因为我爸爸病危后来死了，第四次我的后母病危，第五次我这次回去，我哥哥得了，因为他得了第4期的肺癌，我回去看他，我后来发现了他比我健康，啊，到处玩，然后快快乐乐跟孙子斗啊，我想他30年代不会死，不用担心他，啊， 有癌症不一定要死，我再放在上面，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我就发现呢，我去来看另外一个传道人，他也得了社会性癌，我自己看着他，他也比我快乐了，我就发现，其实人生很多事情你要看得懂，你真的很真的很，你在人生的这些事情呢，你都是不值得争的，你抢的东西不值得抢，因为人会去借助人，有利有失就他自助，人帮助人是帮助人，要为主好好为主活，他有生，因为这些都要成为过去，可能要看得懂，心存有生，那么你自然就很容易过得尽情的生活，尽心尽力尽力尽心爱主人生，爱人如己，这是尽情的生活。但这些事情是可以操练的，是可以操练的。我在这个进行的操练里面讲到的，先讲到的第四讲，第四讲里面我讲到一个重点，其中一个重点是说，其实人神给保罗给提摩太讲说，他说你要在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上做信徒的榜样，这是到人是人际之间的表现，进行在那里表现，其中的表现最难的是爱心，爱心是最难的。你说爱心当然难，不是，我想爱心难比你想象中更难。帮助一个穷人，帮助一个需要人，帮助家里有急难的人，容易不容易？我告诉你，相对容易。可是圣经说爱心就不这样，圣经说爱心是与喜乐人同乐，与哀苦人同哭，与哀苦人同哭容易，因为你在上；与喜乐人同乐就难，因为你在下。那个是一个难的事情，你的孩子上的好学校，上的考那样好了，你很高兴。后来听说你隔壁那个女孩子上了哈佛，你心里马上不高兴。你为什么不高兴？考那样是不高兴，有什么好不高兴呢？因为人家怎么样，比你好，是不是比较好？不知道，但是至少你感觉比较好，所以你马上不高兴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喜乐怎么样，同乐。可是翻过来呢，假如这个人。有好处或是得高升呢，是你的孩子呢，是你的儿子呢，你马上就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爱他，就是明白不明白意思？因为你爱他，为什么别人都是弟兄姊妹，他的孩子比你的孩子好多少，他也很好，也是做好你教会的荣耀嘛啊？可是你心里高兴不高兴？牧师勉强高兴了，其他的不见得了，牧师必有荣焉嘛啊！但是这个很多从这里可以看见一个人真正的爱在哪里。你爱一个人，他发达你就高兴；你爱不够，他发达你就嫉妒。你会跟上帝讲为什么不是吗？你不好意思吗？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成长的过程。与爱过同工，我可以讲相对容易。帮助一个人，大家凑在一起，哇，你帮助他哦，你帮助什么哦，这个东西很美，很美，很美，很美。可是，这个是很美的事情。而再高一个层次是什么呢？只要有人真正的在神面前蒙福，你真的会很高兴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。所以敬虔这件事情是操练的事情，是可以操练的。人前人后。自己的心思意念操练了以后，就越来越像耶稣。我们懂吗？三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有限的，我们的对这个认识也是有限的，但是你今天给我们的已经够我们去学习。主，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非常清楚的，从表面我们正是属人，但在生命的实际当中，我们一点一点但借着保罗在向我挑战，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主，我们靠你，因为你是万人的救主，也是信徒的救主，恩待我们。在祷告祈求，感谢奉耶稣基督。
阿门。